李白要等，李白要等。裴让之，字士礼。16岁时父亲去世，他几乎无法承受悲伤，母亲心事哭着抚摸他说，你抛弃我而毁灭生命，能算作孝子吗？于是他自己振作起来。新式是贤明有妇德的典范，又熟悉礼仪法度。丈夫去世后，几个儿子大多年幼体弱，他广泛邀请师友，有时亲自教授。内外亲属有吉凶礼仪之事，大多以他为准则。裴让之年少时好学，有文才善辩，很早就获得声誉。东魏天平年间考中秀才，对策名列前茅，多次升迁任屯田主客郎中。省中有人说能赋诗裴让之，担任太原公开府记事，与杨殷友好，相遇则倾谈终日。杨殷常说，此人风流俊逸，裴文纪没有死。梁朝使者到来，皇帝命令裴让之代理主客郎，他的二弟裴邹之逃奔官右，兄弟五人都被拘禁。神武帝高欢问道，裴邹之在哪里？回答说，过去吴蜀两国诸葛兄弟各得其所，何况让之老母在世，君臣名分已定，失去忠与孝，渔夫也不做。希望明公以诚信待人，如果以不信待人，别人又怎能自信？以此成就霸业，如同倒行而求路。神武帝认为他的话很好，兄弟都被释放。历任文襄大将军主簿兼中书舍人，后兼散骑常侍出使梁朝。文襄帝高澄曾入朝，让之引导，仪容风度含蓄文雅。文襄看着他说道，侍礼是好舍人。升任掌监中书侍郎，领舍人。北齐受禅后，晋帝元善见退居别宫，与诸臣告别，让之流泪抽泣。因参与掌管治理仪式，封宁都县南。皇帝想任命他为黄门郎，有人说他身体沉重，不能胜任侍从，于是任命为清河太守。到郡不久，杨殷对让之的弟弟们说，我与贤兄交好，期望听到善政。恰好有人从清河来，说奸吏收敛，盗贼平息。满一个月的时间，变化更快。清河有两个豪吏田转贵，孙社兴长期奸猾，多有清削，借势胁迫人夺取财物，按赃物依法不至于死。让之认为他们扰乱法律，杀了他们。当时清河王高岳任司州牧，派部从事审理此案。侍中高德正过去与让之不和，上奏说，在陛下受禅之时，让之眷恋魏朝，呜咽流泪，等到成为内官，并非情愿。不久，杨殷请求营救他，说罪不至死。文宣帝大怒，对杨殷说，你想与裴让之同罪吗？于是无人敢说话。事情上奏，最终赐死于家中。让之的次弟裴邹之。裴邹之字士正，年少喜好儒学，出任太学博士，曾从长景借书百卷，十几天就归还。长景怀疑他不能读完，每卷测问他应答无遗漏。长景感叹说，阴凤五行俱下，祢衡一览便记，如今又在裴生身上见到了。杨殷全家改葬，委托邹之一下子写了十余篇墓志铭，文章都可观。裴让之、裴邹之以及黄甫和与黄甫亮都知名于落下。当时的人说，邹之胜过让之，黄甫和不如黄甫亮。司空高干写信说，委屈你担任护曹参军。邹之回信不接受任命。沛王开设大司马府，征辟为记事。迁都邺城后，邹之留在河南。西魏领军独孤信入据金庸，任命邹之为开府属官，号称洛阳一燕。独孤信失败后，邹之住在南山，洛州刺史王元轨召为中从事。西魏军队忽然到来，不久退去，于是跟随西魏军队入关。周文帝宇文泰任命为大行台仓曹郎中，去世，追赠徐州刺史。裴彦之字世平，七岁便勤奋学习，很早知名，多次升迁任司徒主簿。杨殷常常称赞说，河东士族金官不少，只有这家兄弟全无乡音。裴彦之虽然年少，不乱交朋友，只于陇西新树、赵郡李惠、顿丘李构、清河崔瞻为忘年之交。昭帝高演灵柩将要运回邺城，转任一曹郎，尤其熟悉历代故事、礼仪制度、丧礼都能裁定纠正。任永昌太守，旅客经过郡境，拿出私人财产供给，民间所没有的 预先代为之初，被利民爱戴。北齐灭亡后，出使北周，在伊川太守任上去世。黄甫和，字长协，安定朝那人，他的祖先因官寓居汉中。祖父黄甫成，南齐秦、梁二州刺史。父亲黄甫辉，字子玄，梁朝安定、略阳二郡守。魏正十二年，随其后父夏侯道迁入魏，道迁另外上奏勋书，想以黄甫辉为元谋。黄甫辉说，开始谋划时本来没有参与，虽然贪图荣赏，内心有愧，于是拒绝不接受。凉州刺史杨灵佑看中他的敦厚朴实，表奏为征虏府司马，去世。黄甫和十一岁成为孤儿，母亲夏侯氏有才能明达有礼法，亲自教授他经书。等到长大，深沉有雅量，尤其明白礼仪，宗族亲属有吉凶之事，多来咨询。在基阴太守任上去世。李构，字祖基，黎阳人。祖父李平，为尚书仆射。李构年少时以方正著称，出任开府参军，多次升迁任谯州刺史，去世。李构的堂弟李树是位大司农李协的儿子，正直文雅好学，风流有法度，很有家风，逐渐升任临漳令。魏书出版后，李树与卢斐、王松年等人诉讼其不公平，都被关进监狱。魏收在书中说，王惠龙自称太原人，又说王琼行为不善，如同附在卢玄传中。李平是陈留人，说他家贫贱，所以卢斐等人提出诉讼，对杨英说魏收应该被杀。杨英挡住魏收，于是报告贤祖高阳治卢斐等人的罪，都被光头鞭打200。李树死在临漳狱中，李树的哥哥李岳悲痛，终身不经过临漳县门。张彦之，字希德，幼年丧父有志性，被母亲正式教诲，行动依循礼法。跟随尔朱荣平定元昊，赐爵五成子，多次升迁任尚书二千担郎中。高岳征讨颍川，又任命为都督中兵参军兼记事。张彦之是文士，兼有武干，常参与高岳的帷帐之谋，又常以短兵接战，亲自斩获首级，身为高岳嗟叹赞赏。天宝初年，文宣帝为高阳王纳张彦之的女儿为妃，令他前往晋阳完成婚礼。张彦之后原陪宴，做客都赋诗。张彦之的诗说，天下有道，主民臣直，虽修勿修，永遗世则。文宣帝笑着说，得到你的真讽，深以慰怀。后来行北徐州事，不久正式任职，被利民爱戴。御史崔子武督察州郡，到北徐州，无所暗合，只得到百姓所知的几篇清德颂，于是感叹说，本求罪状，却听到颂声。升任兖州刺史，未拜，去世。追赠齐州刺史。陆养，字云居，年少机敏颖悟，风度美好，好学不倦，博览群书，五经多通大义，善于写文章，很受河间邢少赏识。邢少又与陆养的父亲陆子章交游，曾对子章说，我以为你的老棒生出了明珠，想要为儿子拜祭可以吗？因此声誉日高，儒雅士绅尤其推重。出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历任文襄大将军主簿、中书舍人兼中书侍郎，以本职兼太子洗马。自从梁、魏通和，每年有交聘，陆养常兼官宴接，在皇帝席上赋诗，陆养必先完成，虽然不能进宫，但以敏捷被赞美。受中书侍郎，修国史。因父亲去世离职，居丧尽礼，哀伤过度，骨瘦如柴，诏令以本官启用。文襄帝当时镇守邺城，嘉奖他的志行，亲自登门慰问勉励他。陆养的母亲是位上庸公主，最初封蓝田，是贤明的妇人，很有志操。陆养兄弟六人都是公主所生，所以邢少常对人说，蓝田生育确实不虚，公主教训诸子都遵循一方，虽然疮惧痛身，出于天性，但行动依循礼度，也是母亲的教导。陆养兄弟相率在墓旁结庐，悲土成坟，朝廷身为嗟叹崇尚，下诏褒扬，改他们所居礼名为孝忠礼。扶桑期满应当袭爵，但不忍心继承侯位。天宝初年，常山王高衍推荐陆养有气干，文宣帝当面授给事黄门侍郎，升吏部郎中。上洛王高思宗为清都尹，征辟为议中正， 时被秋宪干，遭母丧，哀目悔悴，几乎不能承受丧事，以至于沉笃昏寐服诊。又感风疾，第五弟陆伯患病临终，对兄弟说，大哥病得如此，性情至慈爱，我死之日一定不要让大哥知道，哭声一定不可让他听到，以免感痛。家人直到出殡时才告诉他。陆养听闻悲痛，一痛便气绝，时年48。陆养在朝笃厚谨慎顾密，不说人短，不夸己长，言论清远，有人伦见识，朝也非常悲惜。追赠某将军，青州刺史，谥号文。所著文章14卷，流行于世。其朝郊庙诸歌，多是陆养所制。儿子陆毅继承，袭爵始平侯。王松年，年少知名。文襄帝临滨州，征辟为主簿，多次升迁，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副李伟出使梁朝。魏收撰成魏书，王松年有谤言，文宣帝发怒，把他禁闭，并加以杖罚。一年多得以免罪，受临漳令，升司马，别驾，本州岛大中正。孝昭帝提拔为给事黄门侍郎，皇帝常赐座与他讨论政事，很赏识他。孝昭帝驾崩，王松年持一支夜督宣读遗诏，开口便流泪，直到宣读完毕，容色不改，言辞和谐有韵。宣读完毕，号痛自绝于地，百官无不感痛。回晋阳，监侍中、护林就回谒，许多旧臣避嫌，不敢进安，只有王松年哭得很厉害，流泪，朝士都害怕。武成帝虽然愤恨王松年恋旧情切，但也雅重他，以本官家散骑常侍，时高义县干、参定律令，前后大事多委任他，兼御史中丞。从晋阳出发往邺城，在途中患病去世，追赠吏部尚书、滨州刺史，谥号平。第三子王绍最为知名。刘一，字晏婴，彭城人，父亲刘世明为兖州刺史。刘一性格宏郁，有威重，容止可观，虽然逆友密交，朝夕游处，没有不更加敬重的。好学，精通三礼，吉凶一致，尤其留心。魏孝昌年间出任太学博士，多次升迁任睢州刺史，边人佩服他的威信，很得边疆和睦。世宗辅政，下书褒扬说，因为你家世忠纯，历代冠冕，贤弟贤子都与我共事，怀抱相托，也自怡然，应该勉励，以父所委，不要担心不富贵。任期届满，直接回乡侍奉父亲疾病，进不入朝。父亲去世，沉顿多年，非仗不起。世宗征召刘一称病不动。五个儿子刘玄、刘某、刘仆、刘苑、刘赞都有志节，为世人所称赞。五，在皇帝的宴席上赋诗，陆养必定最先完成。六，时高义献干。七，五个儿子玄、陆、仆、苑、赞都有志向节操，被世人所称赞。